嗨，大家好，我是跳跳猪，我今天要来分享我的散文作品，这篇篇名叫做《我的八家囧情节》相信大家看到篇名可能会觉得这啥回这一篇文章是要在讲我自己的经历，就是我跟八家囧们的交流，人跟人交流的经验，是一个怀念过去家乡云林的或者是南部的一些情欲的情感的一篇文章，就是我成长的经验，是一个很轻松的散文，那大家听我念下去。那一样的是我会分享我的作品完，我朗读完后会针对我的文章内容再做一些比较深入的议题的讨论。那这一篇文章呢也是会有一些台语字，那如果避免大家听不懂，我还是会用北京话再复述一次那些台语的发音。那如果大家有些听不懂的地方，我资讯栏都会有全文的连结。好，那我开始念咯。农历年前的周末午后，空气弥漫着长假前的散漫，在等待外带餐点的空档，我走进了全家，吃着小包装超商水果盒，悠闲地滑着手机，搭配不经意的一旁 ATM 领钞妇人传来的手机对话。钱汇了吗？我想买饭吃了。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似乎是他的儿子的声音。我刚刚汇3000给你，现在过年了，我也没什么钱，你也省点花吧。除夕要记得回来吃饭哦。妈妈说，除夕是哪一天啊？我不一定能回去啦。儿子说，下礼拜四啊，什么不能回来，有那么忙哦？妈妈这样说。那一天我可能要开庭啊，儿子这样说。法院也要过年放年假啦，怎么会在那一天开庭？就回来吃饭，不过你这次回来要注意点，我听到你朋友说要找你耶。妈妈说，什么朋友啊，他要干嘛啊？儿子说，反正回来要再注意点啦，小心点回来，不要被找到耶，你早被找到会有事情哦。妈妈这样说。吃着苹果切片，我津津有味的听着这些对话。那欧巴桑就像我家街坊，我老家云林街坊的那个素女，或者是秀梅阿姨，那么的亲切。我同情他心中的焦躁与死灰，却也感到八卦窃听的乐趣，特别是在双北城内，难得可以听到这熟悉的我从小耳闻到大的经典《龙溜兰拍镜》的叙事。《龙溜兰拍镜》就是指说，就是传统意义的浪子啊，流氓的小孩。电话那头的普龙拱，普龙拱就是台语字典里面可以翻译作浪子，游手好闲，玩世不恭又不务正业的人。这是电话那一头的儿子，让我遥想起很像是我国中时隔壁班1到10班都是放牛班的许多同学们，现在想起来蛮荒谬的，因为所谓的资优班也才3个班啊，所以这个教育架构等于排除了多数人。还记得每当有人闹事，当时的教官与训导主任总是抓来人就打巴掌，赏他巴掌，然后骂他们一些很难听的话，像是 Q 嘎丁啊，然后是消告啊，疯狗啊，该被放弃的野兽啊，那金生畜生嘞，就是会骂这些很难听的话。教官唯一说对的就是，这些地痞流氓有着如兽般的威猛，野兽般的威猛，能量与不受控，又或者说是种原始魅力。或许云林这个又被称为黑道的故乡的地方，就是有那么多为非作歹、欺凌、欺弱、霸凌的八家囧。但就我的角度看，他们终究只是恶的种苗，而大人只喊着要斩草除根，或者是说啊，任其荒野，让他随便去。但是他从未去挑战或正视黑道 在台湾城乡发展与党国历史下的脉络。我是滥情者，我总认为我们云林或者其他偏乡的孩子是在结构下被牺牲掉的。那话说的有点太远了，我想说的重点还是来些迷人的八家种们。我从小就是极度内向，总是念着书、画着漫画的孤僻小孩，边缘倒还曾经被认真当成是哑巴。最大的安全感就是独自待在国小、国中图书馆内，看着自己的书。国小时有一个好朋友 A， 就是从小跑公庙的小八家种，他无视我如何的自闭自封，也不在意他人视我为怪咖，总直接又白目的破我的冰，拉着我穿越大街小巷。我最清晰的回忆是，他带着我跑到电动游戏间，在成人赌博店玩电玩，成人赌博店玩旁，我们开心的打着格斗天王。至今我能可以回想起他的炙热与过动。他从不阅读别人的空气，总是一股脑要别人强迫一起做什么事情。然而对于太搞木死灰、太社交恐惧的我，就是需要被他的强迫，或者说这样子很 M 很斯格摩尔症候群。但他本质是上善良纯粹的，是害你受伤就道歉，你耍脾气他下课就请你吃一只五元冰的小男孩。国中时许多小小八家囧进化成更加反叛的凶神恶煞，因为学校严格的阶级制度镇压下，我们所谓资优班的学生倒也无惧于说受到霸凌或侵扰。但荒谬的是，这样的假定就是这个分班制度下产生的歧视思维。就是说好像很多资优班的学生总是成天担心被八家囧侵扰，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阶级划分下产生的产物。好，回来文章。我永远忘不了一张脸。那一张脸是有天升起我们班经过一群体育班八家囧时，一位极帅健壮足以演出日剧不良美少年的同学不屑恶狠狠地盯着我们，大声地说，资优班有什么了不起。他那自带偶像滤镜的不甘心表情简直是刻在我心底。当下我不感到恐惧，而是十足同理他的不甘以及无声的忧伤。大学的时候，我就读的是许多人眼中所谓的顶大，但我总是心虚，因为我们学校以理工见长。文学院的我，其实成绩平平就能考入，我其实徒赠虚名。大学的生活完全打开我闭塞 nerdy 的过往，我会到处约会与联谊，也曾担任 LGBTQ 社团的社长，周遭固然有许多条件很好的对象，像是电机系的学霸，或者是其他医学院的斯文男等等的。但是呢，我从未与校内的同学交往过，打动我的反而是台南周遭许多念科大的八家囧们。相较一路念书长大的温室花朵，他们更加的入世，没有学生的天真习气，人际应对上利索了许多。像是 B， 他兼职打了很多工，会将他的把妹神车 BWIS 改成非常镂空的样子，然后载着我到处爬爬灶，然后他会导览台南各个大宫、大庙、小宫，就是台南的许多宫庙带我去。又有一个 C， 他常做着游走在法律边缘的事情，像是他每年到过年就会去批发许多地下工厂的违法炮竹，开着小货车到处输送。他笑嘻嘻的说，他一次可以赚个二三十万。 出门吃饭喝酒，他总是抢先付钱结账。第一呢，就是人家说的刺青的 man 台帅，就是很 man 很台很帅，明明年纪轻轻却很油腻的，手中总拿着一本本 motel 休息券，甚至还能跟柜台人员收视到可以谈笑风生，就是一个常客这样子。然后开完房间办完事后，他总是拿着房内的麦克风唱起 KTV 台语老歌。我还记得他很爱唱半桌二人组的一些很纯情的情歌。家酒们非常真挚又草根的直球求偶方式完全正中我的下怀，追本溯源，可能他们都让我想到国小时那一个破我的冰的 A 的 A 同学，都让我想到国小来维同学，又或者说这些拥戴与善待总是让我感受到云林的一切，我怀念的，我感到安全的老家元素。然而现在的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孤独又无助的国小学童，我也不再需要透过别人带领我走向不同的世界了。目前我交往至今5年的伴侣，他不抽烟也不喝酒，没有刺青，外在也不似八加九，也有着正经而且也不是违法的工作，但他的奔放、不受控、叛逆、勇于直言，然后不屑主流价值的性格，其实这些我深爱他的一切，我心里非常知道，我心里深知他是从何而来，这是他的脉络是从何而来的。好，结束这一集。这是我录我的文学作品，就散文或者是我念了最崩溃的一集，因为这一篇字数实在是有点偏长。然后有一些一开头的台语对一些开头的对话，我刚刚录了好几遍，我一开始想要用声音去模拟那个妈妈跟小孩的对话，可我发现我模仿不来，我根本就不会配旁白，所以我就只好每句我后面都说是谁说的，以免大家听不懂，就录得很崩溃。然后这一篇呢是我今年3月时候发表的，那这一篇我有发表在 Matters 跟 Episode 平台上。其实我这一篇我一开始我也忘了我是什么冲动下写，其实这个主题是我一直都想写，只是很久都没有去揣摩的一个主题。那我其实我是很放松的去写，所以其实没有很明确的结构，然后很像闲聊般很松散的很松散的文章啦，必须这么说。那可是呢这一篇其实获得的回馈跟反响还蛮大的，我这一篇还被 Episode 平台选为那一周的文学奖的散文，那个小编还跟我说我剖析八加九剖析的很好，我心里就想说哪有，这篇我真的写的很草率，我甚至在 Matters 上发表那个版本还很多错字，那因为 Matters 它有字数修改的次数限制，等于说我改了一两遍就很急着发，然后就没有发现还有错字，所以这篇其实是在我时间有限下的唐突有点类似草稿的作品，不过我还蛮讶异 episode 的主编会喜欢我这一篇文章的。那我补充一下，就八加九，它什么是八加九？就是因为我发现，因为我觉得我在一直讲八加九，可能不懂，有人真的不知道八加九是什么。八加九台语是八加九，就是有人写作会写着数字的八加九，或者是用国字的一些谐音字念成八加九，就八加九念成八加九，然后是 PTT 的一个流行用语啦。然后其实呢，就是在说八加酱。那大家知道八加酱是什么吧？八加酱就是庙会里面你会看到画着脸谱的人，然后他们八加酱其实是。就是在庙会的文化，它是一个阴间的阴司的诡异，这是鬼的差使，然后是阴神会的镇头的一个角色之一。好，回来文章。那 乡民呢会在使用八家种一词去讨论相关主题呢，常常它隐含着就是流氓啦，它指涉的是流氓、屁孩或低学历、社会乱源，其实是一个非常贬义跟歧视的用词，不过它后来是有一些翻转，那这就是八家种这个词的词源。好，那我大家听完我的文章，其实我蛮好奇大家的想法是什么的。我朗读了，我自己都有点心虚了，所以请大家可以认真去看我的原文的文章，虽然原文也不见得写得很好。那我接下来要谈的三个点呢，就是从我这篇文章我要延伸谈的，就是台湾的庙会的文化。第一点是台湾庙会文化，第二点就是我想去谈说，我们会像说有的偏什么是偏乡，什么是城市，什么是被放弃的小孩，就是我想谈的是云林的没落，我老家云林的没落。那第三点就是这篇文章谈到的，就是我自己的情欲的启蒙跟八家囧间的关系。好，那我从第一点开始讲咯。庙会文化，大家对庙会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我觉得我相信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觉得是很吵闹啊，或者是很多黑道，比如说大家说台北新北总是会说啊，就三重芦洲新庄那一带，其实是一个很贬义的印象。可是这个其实有点不公平的说法诶，因为其实说早，比如说以台湾很早期的那个早期，你可以说比如说是国民政府国民党来之前，甚至日据时代之前的那种移民的社会的时候，台湾的信仰中心就是庙会文化，然后台湾许多早期的群众活动都是以庙会中为中心，以各个庙会、各个庙或各个宫，就是各个宗教的中心，每个城镇都有嘛，有它的信仰中心。那这也牵涉到每个族群它的祖先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会信仰不同的神。然后它其实是一个文化的中心，也是商圈跟经济的起源点。但是呢，因为后来许多历史的关系，包括日本政府来台的时候有打压我们的宗教文化，那国民政府来台的时候一样的变本加厉的要去台湾化，然后是要打压台湾文化中心，就是庙会的文化、宫庙的文化，然后因此它就开始已经黑道化了。那我接下来会比较仔细的去谈这件事情。那其实呢，比如说我们的宫庙文化，它也就是一个宗教的仪式庆典。那仪式庆典其实是各个国家都有啊，各个国家都很盛大啊，它是一个国家或者是民族文化很重要的部分。比如说大家可以去看希腊的神殿、日本的神社，或者是泰国的佛寺，那意大利有教堂啊，还有墨西哥的亡灵节等等的。人类的文明本来就是从宗教信仰仪式发展，这是很自然的状况。那为什么台湾的庙会文化好像就是非常的负面呢？这一定有它的原因的。那其实呢，我台湾的文化在战后受到许多去台湾化的政策影响。那国民政府、国民党，他在民国37年的时候公布一个查禁民间不良习俗的办法，有明令的禁止有崇拜神权的迷信。那在这个制度下呢，大大的压抑了民众想会去参与庙会文化、宗教盛事的意念。那其实传统上各个宫庙它的仪式祭典是很严谨的，一定有它的规则。那之所以呢会越来越大家觉得越来越 low， 还是越来越吵闹，越来越多人家所谓说的黑道势力或者不良分子介入，其实就是因为在国民党包括日治时代以来，还有国民党以来，他们的打压宗教文化。那这个目的呢，其实某部分就是去台湾化，让台湾去没有一个信仰中心跟核心的文化，他就可以更好的去掌控台湾社会基层的力量。那在这个打压下，唯一少数能继续经营在接触这个掌控宗教事务的，通常就是一个社会比较边缘的分子。 然后你可以说是黑道，也可以说是一些比较不是你啊，大家社会上比较中间分子的族群。然后在以前威权教育体制下，很多大家认为的好学生啊，或者是社就是的概念是好学生或者是社会上好人呢，就应该要听从政府的意思啊，要回避民间庙会的组织啊，然后那个意识形态开始形成了，然后民间庙会组织就开始变成所谓不念书的学生的聚集会，所以呢，台湾的社会开始将庙会的正头文化跟黑道跟角头等等混混画上等号啊。所以说这个脉络是这样而来的，就是大家为什么会把宫庙文化等于低俗，然后等于是黑道。那我其实不想，我没无意说去说黑道或者是流氓是不好的，也不是说宫庙就是不好的。那我只是说大家要去思考说为什么这个连结性，那种歧视的连结性。那黑道跟流氓他固然有他犯罪跟不道德的地方，可是我一直都相信他这是一个脉络下的一个结构下的东西。我们如果一直只是去纠结在个人的行为上去责骂，那其实就也忽略掉真的掌控权力的人他的不作为。所以我觉得结构问题是大家更该去讨论的。那其实这有点偏题了，因为我从头到尾要想要谈的东西其实还是就是我自己的经验为主，那我的散文也是我的经验。那我个人的，因为我这在云林嘛，那其实我们云林是也蛮多宗教教会庙会的存在。那我个人的经验就是我没有感受到很明确的厌恶感，就是我不觉得我生活受到大家所谓说在黑道的侵扰。那庙会就是固然也有会放鞭炮啊，会有时候会比较热闹啊，可是其实我也不会觉得很困扰，还是觉得这些人很低俗。我觉得那可能是因为云林它相对不是那么市生化，就是不像一些非常高度城市发展的地方，比如说台北或者是台中热闹区，所以在环境下就不会显得那么突兀。所以说可能像我自己也在台北有看到说，比如说台北的市中心啊，东区或者是一些比较热闹的地方，看到庙会在进行，确实有那种突兀感。那我觉得或许台北的很多斯文人是受不了这种东西的。那这也连接到我刚才所说的，这是一个历史下的一个歧视。所以我的经验，我对于宗教宫庙啊还有这些八家种，我其实是还蛮亲切跟温馨的。我不觉得威胁，还是觉得他们很讨厌，我反而觉得这甚至是我家乡印象的一部分。那就是像我文章提到的那个跑宫庙的小孩啊，我从小跟他玩得非常愉快。那确实是说到国中之后有升学主义进来，就是开始会区分成绩好的才是好同学，不好的就是不好同学。我觉得这个印象，这种二分法真的是很伤害小朋友欸。那我当时就是活在，还是我那个年代，我今年30岁，我就求学年代还是非常强调这一种唯读书至上，然后你甚至我那个年代练体育的都要被瞧不起，我觉得很荒谬至极的事情。那我觉得就在这个制度下，我觉得就明明相处到很自然的孩子，可是开始就被划分，然后被划分优劣，就以成绩来跟你的道德画上等号。你放牛班就等于流氓。我要说，真的是大家都是这个想法，所以大家死都不想进放牛班，然后就一定要念书，就是很，我要跟你那简直就像戒严前没两样，就是成绩至上，然后会被揍啊，如果考不好被学校老师打。就是一个工厂的教育生产线。然后如果我们说教育呢，是一个期待教育可以让人民凭着他的努力跟自由意志去做个重分配，就是我们努力透过学习念书或者是练体育练技能也好，去做到翻身，我可以比我父母更好，我们对教育有这样的期待。 可是事实上在我看来是没有的，它就是它只是巩固了这个社会的模式，巩固了资产阶级或者是有资源的人，他可以让小孩子在这个游戏之路下赢更多，然后穷的小孩，就像云林，我看到的确实偏乡的小孩，云林的小孩确实是越来越穷，然后你真的能翻身的人不多，在这个很奇怪的教育体制下。那现在有所谓的多元入学啊，或者繁星计划，我相信这是正确的，因为如果大家说台湾很小，可是如果你看见那个真的感受到那种城乡差距的话，你就能明白为什么需要繁星，为什么多元入学是必要的，而不只是联考。大家好像觉得联考只有念书，这个才是公平的。那我相信很多人会说多元入学啊，有会让那个升学的成本更高，可能穷苦家庭更难升学啊。可是事实上我觉得这个数据，我觉得它是一个资源的落差跟数据的落差，我相信这个是可以补足的。那其实这个方向就多元的求学的方向是正确的没错，那细节当然是要微调。我就相信都还是比以前只有靠念书去拼联考时代是更好的，因为小孩子需要更多不同的出路啊。那其实我这篇文章也有谈到教育这部分，因为就从国中开始好像大家都被分数然后划分了阶级。我还记得我小时候一个经历耶，就是我跟我哥哥打球，然后有一个小朋友好像也想跟我们打，那我就很直觉，我下意识就是看到一个小朋友就说，哦，那个放牛班的，我不要跟他打。然后我就不小心讲出来，然后那个小孩子看听到我这样讲，很受伤的走了。然后我哥就骂我，然后把我骂到哭。然后我当下也很错愕，我就因为我不是那么命的人，自己说，那我当下为什么会有这个概念？我就是老实说，就是家长也好，学校老师也好，或是整个氛围都会灌输我的概念，就是放牛班的小孩都凶神恶煞。我不是歧视他，不喜欢他，只是说当下会害怕。那我不小心这样讲一个伤人的话，我现在想起来，你看我都已经那么老了，我还是想起这一幕，我想起来是非常感伤的。就是我们活在一个那么划分阶级的一个校园生活，那好像真的放牛班就会，我觉得那个是一个破窗效应，曼德拉效应吧，就是一个破窗效应。你替他们放牛班的表情，他们只会更坏，他们不会更好。为什么要这样玩这个制度？我不知道现在的像学校好像没有这样分班制度吧？我觉得太荒谬了。都是以管理学的破窗效应来去讲话，真的不应该贴学生任何负面标签的。那学校我还记得学校老师真的很肃杀，就是真的我知道国中生很难管，确实会流氓。可是我们那时候学校的训导主任真的把学生当畜生一样在管，就是动不动就打人，动不动骂人。那想起来真的好恐怖哦，哎，所以就是说，我这文章没有提到说，里面有一个很俊美的放牛班同学看到我们自由班走过去骂我，就是怒斥说自由班有什么了不起？那画面我还是很记得，因为他的脸真的很不甘心。我相信他一定有其他专长，可是他就是不会学业上的念书，他就被贴标签，然后好像他就得跟所有流氓，可能一个班放牛班可能就5个流氓，然后就开始变10个流氓、20个流氓一样。那我这样说流氓大家会说流氓就会就是凶神恶煞啊，然后会刺青啊，会嚼槟榔，然后成天去打架骂人，然后是一个不良分子。可是我还是觉得说小朋友国中生都还是小朋友，他们有他们的因素，他们有的是家，我认识的家里就是真的是黑道，在从事这种八大行业啊，或者是甚至有在卖毒品的。那可是他们被很深层的社会结构分配的问题耶。那其实大家如果稍微知道台湾工业化的历程的话，其实台湾工业化历程跟其他各国都没有什么两样，就是工业化意味就是你要把农业的县市、农业的人口赶到都市去做工，然后成为资本家，他可以生产产品的一个资本，人力资本。那他其实各国政府都会透过各种方式去打击农业，打击乡下人口。那乡下人口比如说云林就很典型，云林是一个人口非常外流的县市。 那台北很多三重、芦洲很多云林人啊，我爸妈那一辈有大半的云林人早就已经离开家乡了。那其实这也是国家的政策，那已经很多离开家乡的人，那你觉得这个地方已经开始民不聊生，只有一些农业，一些很凋零的农业可以做耕作，那你觉得这个地方当然会充斥各种恶势力啊，会做不同的卖毒品或者是各种犯罪行为啊。那我在云林其实我很清楚，我很小从小就感受到我身边一堆流氓啦，虽然我住的地方是斗南，是一个相对比较城镇的地方，可是吸毒啊，还是说什么开电子游艺间啊，枪杀啊什么的，枪战啊，这些其实都真的是时有所闻欸，我不夸张，就是真的是听过什么县哪个县议员被我那边县议员很多的黑道啊，哪个县议员家里被开枪什么，正常发生等等的。就正是因为我自己认识的很多人家庭真的就是黑道，家里正是就有枪去给他biang的，有认识，所以我就知道他们正是家庭的关系，那家庭也是跟这个国家结构的关系，那也跟这个台湾这个国当初是国民党或者民进党，就是我不谈任政治啊，就是说跟国家掌权者的施政有关啊，就是大家会说比较优雅的地方，比如台北市流氓少，比较市生化，是你怎么不想，那是因为他抛弃了南部，他让中南部自生自灭，他像云林这个地方让自生自灭，所以我们才会变成黑道的故乡的。所以我讲的很乱啦，就是但我觉得很忧伤的就是这一点吧，就是为什么大人们就是连在教育上都不放过，就是你不愿意改变现状就好了，那你还要在教育上你去复制一个新的下一代，然后复制跟上一代一样的悲剧出来，这是我很深的感慨啊。我觉得就可能是从小的经验，我对于很多八家种或者说所谓黑社会的东西我不陌生也不排斥，就是我不会像很多人就是用很极端的角度贴标签的去看，贴标签看就是说你不了解他们的成因，然后就只急着否定他，那所以我觉得这些对我来讲反而是一个亲切，我可以用更多理解去了解的东西，那这正是也会影响到长大后的择偶的部分。就是我发现我到大学之后，大学才开始交往啊，有交往的经验，发现我真的不会很喜欢那种很斯文或者是很温文儒雅或者很会念书的人，因为对我来讲没有太多魅力，我喜欢的原型真的是比较原始的，人家说台客还是比较凶悍比较凶神恶煞的人，这样讲好害羞哦。不过就真的是我觉得我喜欢的原型真的有点像是我文章里面提到的 A 同学，就是那个小时候的经历真的会影响到长大后的东西耶。就大家可能会说很多虾妹啊，就是八家九妹会虾妹总是跟坏男人在一起被揍啊，那我觉得这是有他的脉络的，因为这个脉络可能跟我一样吧，就是有就是很多人说比如说受暴的家庭的小孩常常长大后也会找个对他施虐的伴侣，但这样比喻有点不恰当啦，可是这就是一个这比喻不有点不能完全类比啊，不过我觉得这是一个成长环节的一个因果论，跟是一种我相信它是一种亲切的回忆感。其实很多受暴的妇女，她可能她爸爸以前就会让她施虐，但是她总是有一种亲切熟悉感。那这但不好，她是绝对要找人家求助的。那有人说是斯格的恶魔症候群，就是会对她施暴的人产生同情跟依恋。那我这样用文学去讲才能比较好讲，因为我这样讲好政治不正确哦，我然后在合理化这种情境，可是我其实能同理这些人的，因为 我发现我的同理是因为我觉得我过往游戏的经历就是比如说我对八家种的喜爱啊其实也真的跟于跟针对于跟过往的经历是有关联的，就像文章里面提到的那些让我感到非常亲切但是有危险性的八家种，所以我觉得我长大之后会很自然的被这些人吸引。那即使我念成大之后，身边有那种可能父母啊，或者是很多外界的眼光看会很好的、很好条件很好对象，可是我真的没有一个看上眼的，我都会到处去找校外的人士交往。台南就是一个贵宝地，台南太多，台南就是科大好多。我在讲我在歧视科大，可是科大真的不是歧视，我是赞扬科大有太多美好的八家种了。只是不只是会念书的八家种，就是很会打理外形，然后很 man 很台很帅，然后会开着有走大学都有车的，然后有机车的话也会改车，我就觉得好帅好帅哦。然后大学的时候就还蛮常跟这些人约会的啊。那我文章里面有讲，我实在不想细谈，因为实在讲不完。然后我的经验确实也是文章没有完全全部讲完啊。那我觉得这些人真的是让我连接到我对家乡的感受吧，就是真的是我成长到大伴随我的东西呀、啊。然后这也是我关于说我作为同性恋，我对男性的欲望的投射，我确实就喜欢那种从小围绕在我身边那些很危险的、很不是社会上主流上会出现的人。那我真的还是想回到说，大家会说八家九妹会喜欢上坏男人，然后成天被打是咎由自取。可是你用这一点来看，就是我相信他们从小到大就是出现这些男人，这些男人就是他们生命中的典范。即使他们真是很糟糕、很欺瞒女性或者是虐待女性的男人，但是我必须说他们的结构跟脉络，那这些女生她必须要看清楚这些人。伤害他的人不适合他，他要脱离这个情节。可是大家在指责很多女生说，大家会说有些女生是喜欢只爱坏男人被打，然后活该。可是他有他的脉络跟他的值得同情的地方嘛，所以我觉得大家不需要太乱贴标签啦。好呛哦，在讲什么？对啊，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骂八家九妹，我觉得。就骂台妹啊，然后喜欢找个打她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干嘛要这样讲？因为我就是乡下人，我就云林人，我很能理解你身边全部都是这些坏男人的时候的感受啊。我当然长大之后，我或许可以找到更好的男人，只是说我确实还会习惯我喜欢这些围绕在我身边的男人。固然以前这些男人固然有非常糟会犯法，是游手好闲的地方，可是你不能否认他们真的很迷人。我文章里面也交代一些迷人的地方。真跟野兽一般，很原始，很可爱。那我在文章的最后，我就带到说，我现在交往的伴侣，他其实完全不八家九，他连台语都不太会讲，因为他客家人。可是他就是他外表就他现在留个大平头啊，然后他就是一个怪人，我很喜欢，就是他就是一个很叛逆啊，然后会到处跟人家吵架的人啊。我发现我最喜欢就是这种人。然后他其实也让我联想到我那个国小的 A 同学，因为他去我就是一个比较冷淡冷静的人，他就常闹着我玩，然后我就很喜欢，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蛮好的归宿，就是蛮好的伴侣，因为就至少啦，我没有跟一个会卖毒品啊，还是会犯法的人交往，我没有重蹈那种八家种妹的覆辙，我至少找了一个。没在犯法，工作稳定，还是一个正常工作的人。然后讲正常工作不是，我还是不想歧视啊一些流氓黑道，因为我会抱持同情的角度啊。但讲很乡愿，对不对？有些人会骂我说你这个乡愿的人，可是大家知道我是写字的人，我就是用比较文学角度去讲，所以我很能理解八大行业黑道的人，我其实没那么讨厌他们。不过，就是以我的人生，我还是不希望我跟这些会危险的人牵扯太多了。那我讲那么多，我就是觉得好险，我现在的伴侣是一个蛮正常、 正常，然后不会被犯法被抓的人。哦，我这一集讲到这边。哦，那我现在到闲聊时间。那我想跟大家说，其实我这一集的状况真的很不好，大家应该有听出来吧？我这一期真的讲的比较短之外，就是我讲的话都还蛮跳跃的，因为我最近真的有点低潮那低潮真的是工作上也有，然后健康上也有，然后心理上的也有不过大家放心啦，不是很严重，就是小小低潮，不会到很低潮，就是觉得不太状况。那我这次更新离我上次更新也是有史以来最久一次，虽然在5天前吧，就我原本至少2天就会更新一次。那我现在的低潮是有一点生活有点杂乱，然后我相信人其实在专心一件事情过程中会得到平静跟快乐。那我最近比较少在专心在自己的心神或者在做一件事上。那也是因为工作有些变数，有些事件啦，不是很严重，可是我很容易被干扰。然后包括我自己的健康，就是我运动，我最近又开始运动，然后我的之前的旧伤又开始有一点复发，我觉得好烦哦，所以我还继续拉筋。那这件事真的让我有点心烦。还有一些我私生活的方面的事情。那不是很严重啦，可是真的影响我。那其实我这一集我犹豫好久要不要讲，因为我这一集想要很完美，因为这个作品算是我，虽然我写的有点草率，然后甚至发表时候还有错字，可是它这一篇真的是蛮多人看的一篇文章，所以也是我现在库存的文章中最后一篇了，就是我的库存写。发我念完我发布成 podcast 后，我现在正要认真在写字了，才有文章。所以它是最后一篇，是我想更慎重。我原本也查了好多资料，查了一堆在论述公庙文化的资料，可我后来都舍弃了。我觉得我要放过自己啦，因为我文章的我说错，我 podcast 的初心就是日常嘛。那我觉得持续的更新才是重点，不论它是好是坏。那我发现，我只是做到现在后来，我觉得我越来越要求自己，必须要扯一些比较知识性的东西，或者是比较严谨。然后我发现，在无形中确实给我自己有一点小压力然后其实开始有点不开心。不过我听了一些朋友给我的意见，那有些是蛮喜欢，我很认真做，我一集都讲快1小时，可是同时也有人跟我说，我其实可以更放松，我不需要带那么多内容啦。好，我自己再掌握看看。那我这一篇，我确实这一集呢，我有点对不住大家，因为确实我觉得，就是我讲的有点松散，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精神状况也没有很好，我精神只是我想睡觉啊，其实整个心神是有点乱，有点累。不过我还是决定要在这个礼拜六晚上发布，因为我觉得我 podcast 的意义就在于说，它是个日常持续性的东西。那不论它或许没办法做得很好，但是没关系，因为我目标不是做个非常专业要盈利的，所以我只是要想要持续的，让一些人可以听到，可以陪伴他的东西，或感受到一些比较文学叙事的东西就好。那我这一篇，我比如说我在论述前，我说我要讲3点，可是我到后来也就舍弃掉这些分点了，因为我有点脑袋有点打结了。不过还是有想阐述这个文章的背景希望大家有感受到我的诚意。那我的闲聊时间就这样。那我想再还是想，我觉得我刚才少讲了一些八家这种迷人的部分跟情欲的部分。那我觉得我之后可以再单独开很多集去讲，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是讲不完。但也不是说我以前多风流还是说多乱搞，就是其实经验，我觉得我经验是蛮多的。然后那些很原始的八家种的男生我觉得如果有一些年轻的 gay 还是年轻的女生在听我的节目千万不能放弃他。千万的要跟这些人交往，不要跟你们校内那些品学兼优的好男人，还是 A、B、C 交往的那些很有水准的人其实你跟他交往，真的， 我就觉得你如果跟八家种很帅、很 man、很凶的那八家种交往过，你真的就回不去了，你就会觉得天哪，这个才是。我在讲好刻板的话，就是你才是真男人。可是至少在巩固某种阳刚的意识形态。可是我相信现在新的一代的八家种男性文化有不同，可能没那么阳刚了啦。就是说那种粗犷的一面，我觉得是很多人可以体验的，而不只是要跟你理想中、印象中那一种好男人形象的交往才是最好的。不过当然，你还是要把那讲好认真、好严肃，你还是要看管好你的身体状况，你不要被揍还被虐待。只是说你可以打破界限，不要都跟那一种你理想中的好好男人交往。我相信你会得到很多不同的启发，你可以感受到你自身的阴柔的界限跟对方阳刚的界限在哪里。好，我这一集到这边，我这一集讲得很呛，不过请大家多包涵。那我下一集我不知道我哪时候会出现，可能等我文章写好，或者是某些时事议题出来，我想再讲。那我会好好调养好我最近不是很好的状态，然后过好我开心的生活。所以各位朋友不用担心我。好，拜拜。